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21章的后半，从23节一直到46节，相关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1章结束的时候，27到33，跟第12章的前半第1节到12节，还有路加福音20章。但是在马可和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记载两个儿子的比喻，只记载了在那里辩驳耶稣的权柄从何而来，还有讲到凶恶圆户的比喻啊。那我想我们在这里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见，它分成三段，一个是论到权柄，特别是讲到耶稣权柄从何而来的问题，那第二个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第三个就是讲到凶恶圆户的比喻啊。那在讲到权柄的时候，很明显的可以知道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都承认耶稣身上有权柄，他们不光只是羡慕，他们是嫉妒主的权柄，因为羡慕可以是正面的，帮助我们更进步。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比较，如果不是在一个正确一个干净单纯的动机里面，它会带来伤害，因为所有的比较会带来抱怨，带来 complain， 带来 compete， 就是我们会跟人争竞，我们会在主面前我们会抱怨，当我们比不上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就会嫉妒，当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又容易骄傲。可是人比人却是人旧造的生命里面常有的性情，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那你就发现在马太福音27章18节，比拉多一个外邦的巡抚，他们在那里审判耶稣的时候，他听了几个回合的讲话，他马上就知道，他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所以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他们一直都承认耶稣身上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权柄，是他们所没有的，所以他们羡慕的，甚至更是嫉妒，想要排挤耶稣。那这个嫉妒是从人性的这个罪恶从撒旦的这个诱惑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他们在这里问耶稣说，你的权柄从何来？那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只说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耶稣就问他们说，到底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这句话就立刻困扰了他们，因为他们整个人这些人活着就是为了他们的名，为了百姓的欢迎为了在人面前来讨好人这个问题他们非常难回答。因为他们如果说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主就会对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不悔改呢？那如果说约翰是从人间来的，圣经上说他们又怕百姓，路加福音更说他们知道百姓会用石头打死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就怕哈，怕，因为百姓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但是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些人侍奉神，他们怕人过于怕神，他们为了讨好人过于讨好神，那这是他们整个侍奉的这个失败的根据，根本的原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有服侍主的，尤其有心出来在神家扛责任做领袖，甚至全时间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像保罗一样，我们侍奉神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这个点不对付的话，我想我们在侍奉上早晚会出现问题，不是我们给人带来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在服侍上我们会受伤，我们会觉得受委屈，我们会埋怨，我们会灰心想要退后，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的 effort， 我们的努力没有人鼓掌，没有人称赞，没有人在这里了解在这里好像能够来鼓励我们。所以所有的服事圣经上都教导我们，要叫我们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也要我们的服事是在神的面前，不是在人的面前。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哈。箴言29章25节，也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所以当我们在任何的事上，如果我们怕人，不光是侍奉的事，我们怕人，我们就很容易掉到网罗里面，因为我们就会为着我们所怕的人，我们去试着去讨好他，或是试着去不要冒犯被他伤害这个惹他愤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容易那么单纯的走在主的旨意上。他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同样的在以赛亚书51:12主在那里也借着以赛亚好像责备神的百姓，说你是谁竟然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怕人，反而要敬畏神，要学习来依靠神。不要怕那些必死的人，反而要纪念要依靠，要敬畏那位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么同样的，既然讲到权柄，我想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权柄不是去争取的，权柄也不应该是安排出来的。那除了地位上的权柄，像他是警察，他就带着权柄但是在神家里面，神家的确有长老，有执事，有神家的牧者，有神家的领袖，是我们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更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他是因着与神同行，我们敬畏他，因着他有美好的灵命，他成熟，他属灵，他充满了爱，所以我们自然的服他，也因着他身上主的话，在他的身上，他那么自认识熟练主的话语，当主的话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顺服他。所以真正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两次提到一切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你们，不是为了要败坏人。他的13跟第10好像他都提到了他两次提到权柄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败坏人。那么我们看见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他们所争取的其实都是外面的权柄，并不是叫人从心里面心服口服的来服他们。所以你发现他们在这里问耶稣，带着嫉妒来问，他们回答耶稣，他们也是非常闪烁，他们没有立场，他们只是为了怕人。所以他们在这里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其实他们太知道了，他们太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所以真正的权柄，主耶稣到了19:10-11，主就回答了这个比拉多。在这里主不肯回答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可是在19，当比拉多在那里对主说，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那么尊贵地回答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了一下也是这个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的，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所以这是要让我们在主面前学习认识的，不要用自己的手去争取去抓权柄黎弟兄在讲到权柄与顺服的这本书里面，就是当一个人在这里去用他的权柄去争取去抓他的权柄，他的这个人是最低的人就是最可怜的人。那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识这件事。那接着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我想我们这个主日刚讲过道成肉身的这个重大意义和使命的时候，我也特别引用了这一段的圣经，就说有一个人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本来说不去的，但是后来后悔就去了。对小儿子说，那么小儿子马上就说我去，但是他却不去。主就问他们说，这两个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他们都说是大儿子我想这个故事非常的清楚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我先讲在圣经里面这段的故事，主要的目的是在这里讲到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我想主在这里的比喻就很清楚了，这些大儿子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些税吏和娼妓，当他们听见了约翰所传的信息，悔改的信息，那么他们原来是听见神的要求，知道什么是正的，什么是好的，他们却没有去做。可是后来呢，他们后悔了，他们就悔改了，那么他们就回到父的心意去了。反而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外表上看起来好像他们在这里是乖的哈，是听话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至终没有悔改，所以他们反而其实没有进到神的国。所以主的比喻其实是讲到这个哈。那但是呢，在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很多的时候表面的功夫跟真正的结果是两件事啊，甚至说我们里面的心愿跟实际的结局常常是不同的。心愿诚然可贵，但是过程和结局更重要啊。心愿虽然重要，但是透过身体活出我们的心愿也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所要强调的并不是只是in the bodily form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了什么，因为其他宗教的苦行僧他们也会做，他们可能吃的苦，他们对自己的严格功课己身叫身服我的功夫可能比我们还要强。可是呢，我们讲的道成肉身是讲 through the body， 就是说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生命，有主的生命，但是呢他要透过身体，他要达到身体的境界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们都有心想要亲近主，可是真正肯花功夫，甚至在清晨众人安睡的时候我们就起床去祷告，去读经，去花功夫，不看电视，不睡懒觉去认真的到主面前去真正的花时间用身体去，这个才是不一样哈。我们心里面说我很关心谁，跟你真正的花功夫去帮助他，去看望他，那都是不同。同样的，我心里面说我爱神，跟我来到神家，我肯开口唱诗，开口祷告，开口为主做见证，那都不同。一个是在身体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哈，希伯来说在第十章第六节第七节他也说到，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道成肉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要在肉身中完全的来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哈。所以保罗也劝我们不仅仅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身体常常是我们爱主的一个限制，常常是我们很多心愿的杀手我们有心愿，但是呢都是在身体的里面，他就把我们给挡下来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也特别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光将心献上不然还是要把身体也献上。那么在这里大儿子小儿子他们这个一个是讲了却不去做，一个是先拒绝了，可是后来他实际去做了。那么哪一个是顺服神呢？那当然是真正去做的哈。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这次鼓励神儿女们参加教会的祷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只要有心祷告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固定的时间呢？为什么一定要20分钟呢？那我只要想到祷告就好了。想到祷告当然很重要，可是呢，如果我们花一个时间强迫自己把自己分别，用我们的身体跪在主的面前，这其实就是挑战我想这个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第三个比喻讲到凶恶园户的比喻，讲到有一个家主栽了葡萄园圈上篱笆，挖了压酒池，而且盖了一座楼，这个楼是 watch tower， 是为了防止仇敌这个的一个楼，然后租给园户，没有想到这个园户却用 watch tower 来防备主人的仆人或甚至主人的儿子了。所以每一次收果子的时候，主人打发仆人去，他们不是打伤他就是打死他那么马可跟路加 都至少讲到了三个仆人来，甚至还有更多的仆人。那么在这里呢，到最后连他的儿子来了，他们都说，哎呀，这个人是来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给杀了吧。所以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很明白哈，因为在圣经里面一再的讲到这个主差遣先知去叫百姓们悔改，这个劝他们要他们从错误中出来，结果他们就杀害先知，羞辱先知啊。我想这样子的经文也很多哈，特别在历代志下36章你看第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君民，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可收拾。啊，我想这个是在旧约就发生的。同样的，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也讲到葡萄园的故事啊。他也在这里讲到预备了一个葡萄园，指望能够收成神栽种的是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养了一座，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啊！所以那边是讲到结的野葡萄，那这边是讲到这个他不准主人所差来的人来接收这些果子，那么来收成哈、啊。那么因为他把这些收成想要占成己有，甚至连儿子来了，他也把他推出去，把他给杀了。所以我想这段的话，这个我们读也都知道主在指什么。那么这些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一听也就知道是在指他们。那么主特别用了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在《使徒行传》第4章跟《诗篇》第118篇。22节都曾经引用过哈，那么这都是讲到主复活，复活的主，他成了整个建造的根基，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房角 cornerstone， 他一方面说到他是联络两个墙的基石哈，因为他是在转角的地方，所以这个纵的横的墙都在这里交汇，他是联络的根基。同样的呢，它也是第一块石头，它称为建造的准绳，所有其他的石头摆上去都要根据这个 cornerstone 它的高矮、它的直线它必须对准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个宝贵的这个房角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石头。所以匠人所弃，就是讲到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要耶稣，但是呢这个他却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所有的这些不信主的人掉在这个石头上，他要跌碎，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啊！所以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这个比喻，就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非常的生气，想要捉拿他，只是因为怕众人啊，不敢捉拿。那我想这些故事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当我们在主里面有所得着的时候，我们到底用什么态度来看这些？其实一切所有都是出于主，是为着主啊，万有是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都是要归给他。那你就发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就认为这些百姓是他的，这些宗教的成果是他的，这个葡萄园是他的，他完全忘记的是主托付给我们的。那今天对于我们的家庭，对于我们的恩赐，对于我们手中所有所拥有的，不管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啊，我们属灵上的所得着的啊，我们所传福音的果效，到底我们是不是有这种 sense of territory 啊？这个所有权，觉得这是我的，我的，我的。那这样子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危机啊！那我们要知道，一切所有的都是出于神，也要归给神，是为着神。那什么时候我们想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那在这里，我们就要出问题。不仅仅我们这个人不能讨神的喜悦，而且你会发现，居然我们这个人跟主之间是成为对立，成为冲突，那这是一个危机啊。好，我想我们的就 Prestadia 就停到这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聚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次为着你的话我们献上感谢，求你加上祝福，也求你保守每一个小组让我能够有很美好的交通，你与我们同在，你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讨论，而是让这些话实际的能够道成肉身，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讨你喜悦，更合乎你的旨意。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